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他不在这里，
他不在这里，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
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复活，
今天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复活，
但是我们不要讲耶稣复活的故事，
我们讲的不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使三个人复活，
耶稣在世上曾经使三个人复活。
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是耶稣所复活的三个人，
今天的讲题是耶稣所复活的三个人。
我们一共有三处的圣经，
我们要看三处的圣经，
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
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
刚刚我们已读了 马太福音，
刚才我们读马太福音，
所以我们四福音都会涉猎到，
今天会涉猎到四福音。
我们知道在我们基督信仰的里面，
在基督的信仰里面，
我们有两个大的支柱，
我们有两个大的支柱，
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一个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一个是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人与人之间永远没有连接的机会，
神与人中间永远没有连接的关系，
我们人永远不会认识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
人永远不可能认识创造宇宙的神。
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
如果基督耶稣没有复活，
他就跟其他所谓的宗教的教主一样，
他就跟其他宗教的教主一样，
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几十年，
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几十年，
然后就是照着命定而死，
就照着命定而死，
死了以后就结束了他的人生，
死了之后就结束了他的人生，
以后也再没有希望，
以后再没有希望。
但是耶稣基督在世33年，
但是耶稣基督在世33年，
被钉十字架，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受死埋葬，
然后复活升天，
他复活升天，
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要再来，
圣经告诉我们他要再来，
这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伟大希望，
这个是基督信仰伟大的希望。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就永远没有生命，
我们永远没有生命，
我们没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没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
我们必须把持这两大重点，
我们要把持这两大重点，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耶稣基督也是复活的出熟的果子，
耶稣基督是复活初熟的果子。
什么叫做复活出熟的果子？
什么叫做复活初熟的果子？
我说今天要讲三个耶稣所复活的人，
我们说今天要讲耶稣复活三个人。
耶稣的复活跟这三个人不一样，
耶稣基督复活同这三个人复活不一样，
耶稣是复活以后永远的活着，
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永远的活着。
在新约跟旧约里面，
在新约旧约里面
都有记载复活的事情，
都有记载复活的事情。
那些在基督里，那些死而复活的人，
那些死而复活的人
是暂时的复活，
是暂时的复活，
他们那些复活的人后来也都死了，
那些复活的人后来都死了，
但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但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他就一直活到永永远远，
他就一直活到永永远远。
所以今天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
今天我们所相信是一位复活的主。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广行神迹，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广行神迹，
却只使三个人复活，
就只使三个人复活。
他为什么不使更多的人复活呢？
为什么没使更多的人复活？
他随便讲一句话就可以复活的，
他随便吩咐一句话人就要复活，
他随便要谁复活就可以复活，
他要哪个复活就复活，
因为他有大能权柄，
因为他有大能权柄。
他为什么不多复活一点，只复活三个人呢？
因为只要复活三个人，
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来猜度，
这些是神的旨意，我们没办法察觉。
但是我们知道这三个复活的事迹，
但我知道三个复活的事迹
就概括了人一生的需要，
就概括了人一生的需要。
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还没有经历复活，
我们没经历到复活。
我们知道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我们知道信主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些死了的人都要复活。
在基督里面，我们死了的人，基督来的时候，我们都要复活。
当我们还没有到达那个地步的时候，
当我们还没到达那个地步，
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肉身里面，
今天我们活在肉身里面，
那我们也要明白到底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我们要明白复活对我们有什么意思。
刚刚我说我们要看三段圣经，
刚刚我们说要看三段圣经。
第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五章，
这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五章。
马可福音第五章讲到有一个小孩子，
那里讲到有一个小孩子，
但他快要死了，
他快要死了，
所以就去求耶稣来按手在他身上，可以使他得以痊愈。
他的父亲就要求耶稣按手在这个小孩子身上，使他。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
从这个故事里面
要找到耶稣复活这个女孩小女孩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要找到耶稣基督叫这个细蚊仔细蚊女复活的重点。
耶稣讲了，其实只讲了一句重要的话，
耶稣只讲了一句重要的话，
耶稣告诉这个父亲说不要怕，只要信。
耶稣告诉这个父亲听，不要怕，只要信。
所以第一方面，第一点我们要看的是不要怕。
第一点我们要看的，不要怕。
我们人生有许多的惧怕，
人生有很多的惧怕，
但是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的是什
么？我们从这段圣经来看，
从这段圣经来看，
那这个爸爸这个父亲来向耶稣求救，
耶稣这个父亲向耶稣基督求救。
他向耶稣求救的时候，他的女儿快要死了，
他向耶稣求救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快死了。
但是事与愿违，有的时候事情不是照着你的意思来成就的，
但有些时候事情不照着那个意愿来成就。
所以当他求救之后呢，
当他求救之后，
人家告诉他说你的女儿死了，
人家就告诉他你女儿死了。
那你想想看，在求救的时候女儿还没死，
你看看求救的时候女儿还没死，
当他向耶稣发出呼声求救的时候女儿死了，
但是他向耶稣发出呼声的时候他的女儿就死了。
所以有人认为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麻烦耶稣。
有人会想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要麻烦耶稣。
很多人说耶稣太忙了，我不要去麻烦他。
有些人说耶稣太忙了，我不用麻烦他。
我向耶稣祷告的事情他也不照着给我做，
我向耶稣求的事情他没叫着我做，
他常常给我的答案是跟我想的事与愿违，
他时时所回答的是事与愿违。
也有人说耶稣那么忙，
有人说耶稣那么忙，
他要照顾更多的人，
他照顾更多的人，
他需要看顾那些比我更软弱的人，
他需要照顾那些比我更软弱的人。
就像这个故事里面所告诉我们的，
好像在这个故事里面所讲的，
当这个父亲来求耶稣去使他的女儿好了的时候，
当这个父亲求耶稣使他的儿女可以使他的女儿得，
他正去的时候路上就碰到另外一个人，
他在路上碰到另外一个人，
又有好多人在拥挤他，
好多人在拥挤着他，
所以一个患12年血漏的女人抓住他，
被一个患12年血漏的女人将他抓住。
这件事情可能耽搁了一些事情，
可能因为这件事情他被耽搁了，
所以耶稣还没有到的时候这个女儿已经死了。
所以耶稣还没到达的时候女儿就死了。
所以相当很多的事情发生是不合我们的心意的，
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发生不如我们心意的。
但是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
但耶稣知道人心所存的，
耶稣知道这个父亲现在心里面最大的愿望或者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耶稣知道这个父亲心里面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所以耶稣说不要怕。
耶稣跟他说不要怕，
不要怕，只要信，
只要信，不要怕。
啊，请问怕什么？
请问他怕什么？
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死，
可能在这个地方是死。
有人说我们人生有三不怕，
有人说人生有三不怕，
怕不死，
怕不死，
不怕死，
不怕死，
死不怕，
死不怕，
啊，都是怕，
都还怕。
所以人，有人说人怕死，怕死人，人人怕死，人人死。
所以有人话人怕死，啊，人人都怕死。
好，啊，那怎么办呢？
咁点算呢？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
是人怕死，
人怕死，
不想死，
唔想死，
所以要想办法。
佢就想办法。
我发现最近我们人想办法解决长命的问题。
最近我哋发觉有人要搵方法解决长命。
一个是注重营养，
一个注重营养，
注重营养就是吃的东西改变了。
就是改变你食嘅嘢，
是由山珍海味到粗米杂粮，
由山珍海味到粗米杂粮。
以前我们觉得有钱的人呢、啊，要吃得好，要吃山珍海味。
以前有钱嘅人觉得要食山珍海味。
以前呢，穷人呢都是吃粗米杂粮。
以前系穷人只食粗米杂粮。
我就是吃粗米杂粮长大的。
我系食粗米杂粮长大的，
那时候都没有东西吃，
冇嘢食，
想吃一碗一口白饭都要等到过年的时候才有的吃，
食一碗个白饭都要等到过年，
所以从小就吃粗米，根本不是米，就是那些这个叫咩杂粮，
啊，都系食啲杂粮，
吃地瓜，
食番薯，
吃苞米粉呐、
啊，啊，食嗰啲粟米粉，
那就不好吃。不好吃，
但唔好食，
吞都吞不下去，
吞都好难吞。
但是就是吃那个东西，
但我真系食嗰啲。
没想到现在是健康食品，
但而家食咗健康食品。
所以我从小就吃健康食品，
所以从小我就食健康食品。
那现在我这么健康，就是因为从小吃得好。
而家我咁健康就系咁出
嚟。那你们那些吃山珍海味的，现在天天生病。
但嗰啲食山珍海味嘅，今日时时都生病。
现在人呢？为了要保命长命，
现在的人要保命要长命，
注意营养，
注意营养，
由山珍海味到粗米杂粮，
由山珍海味食到粗米，
还有呢就是要健身运动，
要健身运动。
很多人看到我都问我说，牧师你有没有运动，
有些人问我说，牧师你有没有运动，
我说我不搞运动的，
我说我不搞运动，
这个运动搞太多了，
运动已经搞太多了，我不搞，
所以但是现在也由这个日理万机到日行千步，
由日理万机到日行千步。
那以前就是整天就坐在办公室里面，事情很多要处理。
以前是时时坐在办公室里面处理事情。
而现在为了要保健身体呢，也要去走走路。
而家要保健身体了，所以要行路。
但是不管我们吃什么，不管我们运动多少。
但唔理我哋食乜嘢，运动几多，
有一天都要去那里，
都要去嗰度，
都要走同样的路。
我哋都要走同样的路。
不过是长短而已。
不过系长短而已。
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个爸爸说，不要怕。
但系耶稣喺呢度讲俾呢个父亲听话，不要怕。
耶稣为何能说不要怕？
耶稣点解可以话不要怕？
因为死的问题。解决了，
因为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耶稣解决了死的问题。
耶稣解决了死的问题。
他被挂在木头上。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就得以在义上活。
因他受的鞭伤，
因他受的鞭伤，
你们便得了医治。
你们就得着医治。
十字架的功劳。
十字架的功劳。
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
解决了罪的问题。
解决了我们死的问题。
解决了死的问题。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将生命赐给我们。
将生命赐给我们。
所以死的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咁
讲，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躯，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佢亦照样成咗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
佢要藉着死败坏那掌死权嘅就系魔鬼。
下面一句话说，
一句话讲，
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并且要释放我哋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嘅人。
怎么样能够解决人不怕死？
点样解决人不怕死？
那就是把死的问题解决了。
就将死嘅问题解决咗。
不再做死的奴仆。
我哋唔再做死嘅奴仆。
不再做怕死而做了很多不必要的事情。
唔会再因为怕死而做好多不必要嘅事。
所以耶稣说不要怕。
所以耶稣话不要怕。
那耶稣对死的定义，
耶稣对死的定义，
当他们哭哭啼啼说你的女儿死了，
当他们哭哭啼啼告诉这个父亲听闻你的女儿死了，
但是耶稣说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
但是他说这个小孩子不是死，是睡着了。
所以耶稣给死下的定义，死等于睡，
耶稣对死的定义就是死等于睡觉，
但是不可以倒过来讲，
不可以倒过来讲，
你不能说他睡了你说他死了，
一个人睡了你不要说他死，
当然有的人睡死了，
有些人睡到死，
就是睡得不知醒，
睡到不知醒，
那广东话叫蠢猪啊，那些懒猪啊，睡了就不起身，那些
那些蠢猪懒猪睡了不会起来，
就是睡死了，
那就是睡死了。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女孩子在人看来是死了，
这里就是说那个小路女在人看来是死了，
但耶稣说她睡着了，
就是耶稣说她只是睡着。
那请问对耶稣来说，
请问对耶稣来说，
叫醒人，
将人叫醒，
或者使死人复活，
或者使一个死人复活，
哪样容易？
哪样容易？
两样都容易嘛，
两样对她来说都容易，
但是我觉得第二样比较容易，
我觉得第二样比较容易，
使人复活比较容易，
他使人复活比较容易，
叫醒人不容易，
叫醒人不容易，
你们做妈妈的都知道，
你们做妈妈的都知道，
早上要叫你孩子起床多么不容易，
当你早上叫你的仔女起身的时候，
但是对耶稣来说睡了跟死了是一样的，
对耶稣来说死和睡着都是一样的。
那这里是耶稣说死了的人是睡的，
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死了的人就是睡的。
所以我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也是照样说这样的话，
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同样的话，
他说论到睡了的人，
他说论到睡了的人，
那就是那些已经离开世界的，
他是指着那些已经离开了世界的人，
既然是睡的话那就是短暂的，
既然是睡就是短暂的，
以后会醒来，
以后要醒过来，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女孩小女孩的面前，
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小女孩的面前，
对她说一句话，大力大孤女，
对她说一句话，为大力大孤女，
这个意思就是小女孩起来，
意思就是闺女起来，
她就起来了，
于是她就起来，
这个父亲的惧怕就没有了，
这个父亲的惧怕就除去了。
那今天我们怕什么？
今天我们怕什么？
怕是信的对面，
怕是信的反面，
如果你信就不怕，
如果你信就不怕，
如果你怕就是不信，
你怕就是不信，
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耶稣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所以耶稣说不要怕，
所以耶稣说不要怕，
生命在神的手中，
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
第二个故事讲到在拿因城有一个寡妇，
第二个故事那里在拿因城有一个寡妇，
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七节，
记载在路加福音七章十一到十七节，
耶稣对这个妇人只讲了三个字中文，
耶稣在中文他对这个人只讲了
三个字，耶稣讲的话是亚兰文，
耶稣讲的是亚兰文，
那耶稣说不要哭，
耶稣说不要哭，
眼泪是珍珠，
眼泪是珍珠，
是宝贵的，
是宝贵的，
哭是感情的发出，
喊是感情的发出，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把感情发出出来，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将感情将它发出出来，
而不是憋在心里面，
不要将它闷在心里面，
如果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肉体不发泄我们的感情，
如果我们的肉体眼睛不发泄我们的感情，
我们的身体会受伤害，
我们的身体会受到伤害，
让我们知道哭有很多的种，
我们知道哭有好多种，
有大哭，
有大哭，
谁会大哭？
边个会大喊？啊，
有没有大哭过？
有没有大喊过呢？
我知道，我们的小孙子、小孙女一哭起来就是大哭。
我的孙仔和孙女一喊就是大哭。
哇，那个嘴张那么大。
那个嘴擘得好大。
就大哭。
他一喊就是大
哭。啊，我觉得这个好，比唱歌还好，还好。
他比唱歌还大声。
还大声啊！哀哭、痛哭、
痛哭、哀哭，
有伤心的哭，也有高兴的哭。
有伤心的喊，亦都有高兴的喊。
有一次刘师母在哭。
有一次啊，刘师母在喊。
你哭什么？
我问他，你喊什么？
他说太高兴了。
他说太高兴了。
高兴也哭。
高兴都会喊。
伤心也哭。
伤心也会喊。
哭得死去活来。
又哭到死去活来。
哭断肝肠。
哭断肝肠。
所以很多哭是好的。
喊是好的。
有机会哭是好的。
有机会喊是好的。
欲哭无泪，那才是很痛苦。
如果欲哭无泪就好痛苦。
也不要说大丈夫什么有泪不轻弹。
有人说大丈夫有泪不轻弹。
就是那个是假丈夫。
那个是假的丈夫。
真的大丈夫要哭的时候是大哭。
真的大丈夫要喊就应该大喊。
那想哭的人呢，我们要鼓励他们哭。
那些想喊的人，我们鼓励他们喊。
但是人会说不要哭。
但是耶稣说不要哭。
可是很奇怪的是，当我们告诉人说不要哭不要哭的时候，人哭得更厉害。
但当我们发觉叫人家不喊的时候，他就喊得更加犀利。
可是耶稣说不要哭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了。
当耶稣说不要哭，事情就不一样了。
耶稣对这个拿因城的寡妇只说了这三个字，不要哭。
耶稣对这个拿因城的寡妇讲到三个字，不要哭。
那我们看看这个哭者在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呢？
我们看看这个喊的人当时的情景是怎样。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